各位好，今天2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呢有两条消息呢是关于台海的，就是可能各位呢也都看到了，一个呢是这个对台工作会议呢有这个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措辞变了。那比如对台工作会议呢，它都有一个最后有一个发布的一个什么文案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些措辞呢改得挺厉害的。一个呢是把这个，就新增了一什么呢？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吧？然后呢，完善惠及台胞台企政策措施，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哎，那这个东西呢，就加在这个现在这个对台这个工作会议的这个报告里了。然后删去了是什么呢？删去的是那个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对吧？改成什么呢？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中国政府，它在这些文件里，其实是应该讲是说的东西，虽然它经常口不对心。但是它只要措辞一改，它往往呢就是整个政策呢有所改变，那这个东西就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政策是有所改变的，对吧？而且一直我跟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打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吧？我们现在你可以这么看出来嘛，你甭管这个措辞是缓兵之计也好，还是暂时临时性的措辞也罢。但是现在中国不具备几年之内都不具备攻打台湾的条件，而且他一旦说攻打台湾，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捍卫台湾的日本，以及一个完全不知道他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的川普，就是你也不知道这说川普他老爷子他到底会是发兵啊？还是不发兵啊？还是就是只是抗议一下啊？这谁也说不好。他干事儿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他 taco 的时候，对吧？那然后转手咣叽，直接把那委内瑞拉总统给抓了。就是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就是我一直说呀，哈，这个川普最大的这个能耐，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和平、稳定上最大的能耐是他的不确定性。就是叫什么呢？应该叫做那个薛定谔的川普，你拿不准他哪块儿他要管事儿，哪块儿他又不管事儿，就包括乌克兰这件事情，对吧？你到底他现在是怎么样的？如过两天他说不定他又 taco 了，这个也难讲，他又改成支持这乌克兰了，所以你就不好讲他到底是不是会跟中国动武，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一定非常非常笃定的说 OK 好。那我就可以武统了，而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吧？军队这种状态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想看啊，我昨天还跟大家在聊探讨这个事儿，咱圣上连这个一直以来都要有这种传统的下到基层跟这个某一地的官兵来共度这春节之前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视察也好，叫做慰问也好，这个时光他都没有去共度，他怕呀。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最高统帅跟下边的军队互相之间怕到这程度，这还不提他去参加这老军队退职的退呃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会，就是这个慰问会，对吧？那老干部群里都得搁俩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怕这帮老干部冲上来挠他，对不对？那像这样的互相之间的隔阂，那这个军队能用吗？可能能够说，在某种意义上保证这个军队能够现在不烦你，这已经是做到最极致了。他肯定不能够让这支军队对外去打仗去，这是做不到的。他要搁几年的时间，重新再整个整肃军队，然后去重建指挥链，重新去收这个心，才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你这些年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中共的军队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是对内的，中国的所有的对外的进攻性的武器全是威慑性的武器，并不是真的要进攻。但他所有的这些枪口，能够对内的全对在内，这是他最重要的职责，他是党卫军嘛， 或者说你把它现在叫做习卫军也可以，习家军也可以，他希望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上，但是目前还不行，对吧？那需要他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儿，所以不太可能去打这仗。那这个东西就证明台海呢，应该来讲这几年不会有什么战事，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是那个美国呀新那个通过了一个法案，这法案叫什么呢？叫做保护台湾法案，这个是2月9号通过的。那两岸关系的那个文件，就是叫什么对台工作会议的报告，2月10号出的，两者之间呢就是只隔了一天，实际上其实也是同时出，2月9号的时候我记得应该也是差不多，也是中国这边也10号了，就是两边其实呢都把调子放缓了，不是两边，中国把这边调子放缓了，而美国这一边它是更近了一步。实际上而言，它是把一个什么呢，把一个这个跨党派的共识表达在了一法案上。为什么？是395票赞成，两票反对，就是压倒性的多数就通过了这个保护台湾法案，对吧？那就在这个层级上，就是现在几乎是针尖对麦芒，任何一个涉及国内或者其他地方的法案都有可能被两党这个只有党性没有这个国没有什么人性的这两党议员给弄成一个分裂，但是就这个一点分裂都没有，对吧？所以按照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规律，那大概率这个法案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法案，因为它要再送到参议院，参议院批准过了之后，然后再送到川普的案头，川普案头一签，这才是正式的法案才能通过。但是在目前来看，这个法案通过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所以说那这个就等于你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这个东西，这倒是另有一种相向而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这边软一点，对吧？你这边硬一点，然后呢大家共同一个维护台湾和平，给世界传达了个信息，就是我们现在离这个因为台海如武统或者是武统台湾这件事情，那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降低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法案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呢叫做就是在经济上对中国如果有台海这个战争的话对中国进行制裁的一个法案。这个制裁呢分几个层面上，比如说呢就是说将这个中国呀哈带中国排除在下列的金融组织之外，比如说这个二十国集团，对吧？那国际清算银行、国际稳定委员会、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督官方组织，这个东西它都给排除在外。就然后呢甚至于可能把这个就是包括什么这个斯威夫特这个东西，对吧？那都给它就跟其实说起来的话就跟那个俄罗斯所受到的这种金融性的制裁相差不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留了后门的，各位不知道看没看，它其实留了一个后门，它有一个呢豁免和期限。什么豁免呢？就是总统有权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申请豁免。就是我如果说这个对美国伤害过大，对这个整个的经济伤害过大，那我就可以说啊、哎、那这法案你虽然是规定了，因为法律是最大，美国法律最大的嘛，对吧？那你总统如果是这个法案这通过了，你总统也要按照这法案在执行。那美国总统他赋予不是这个法案赋予了美国总统一什么权利呢？就是说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呢申请豁免，就是说我可以说把这个东西现在不做。那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我可以先不给你退出，对吧？或者不强求你退出，或者是说什么国际证券官监督这种组织他可以不让你退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豁免机制。这是由总统要提出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动手，甭管是这会儿川普还是下一届的总统，那但是得向国会呢解释理由。那这个解释理由呢要国会呢，就是这有可能呢就是说申请豁免，但是呢这个要通过国会，对吧？那法案呢还设立什么呢？设立期限，就是5年期。比如说或者是说总统可以提前申请终止，因为没事了那就大家就终止吧，你就接着回来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来讲其实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态度型的法案。 什么叫态度型？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这么干，我们有可能做一件什么东西，对吧？那而且呢是什么呢？或者是说，他把一个非常含糊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非常确定的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原来啊，我们都一直知道，美国对于台湾这问题，它有一个战略模糊，就是说呢，我确实是知道，他用的这个是知道你这个地方有问，你对台湾有领土需求，有领土要求，但是呢，我没说我承认台湾就是你的一部分，这个呢就是战略模糊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他说的外交后果，对吧？如果你有台海的这个战争，那你要承担外交后果或者其他一些后果。那这个法案办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把这个外交后果呀具体化了，叫做呢国际金融体系的孤立。就我在我主导的这个国际金融体系当中，我呢孤立你，让你不能够通过这个能够获利，对吧？这是个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呢，实际上来讲，目前的这个经济，它基本上而言还有一架没有完全熄火的引擎，就是什么？就是对外贸嘛，对吧？而且外贸对真是中国的命脉一样存在的。就是如果你还想有这样的经济发展，或者说至少维持现在的经济水平，那你是一个基本就是命脉。那如果一旦把这些国际结算体系，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给你整个的刨除出去的话，这对中国的金融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哎，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把这个战略模糊的外交后果变成了一个特别强的，就是明确的，叫做国际金融体系的孤立。就是这体系，就是明确这个信号到什么程度，就是不仅是意味着这个潜在的军事对抗。还意味着呢，中国将被切断呢与全球主流的经济治理体系之间的联系，对吧？引发严重的经济动荡。那这个法案呢，有人就是说呢，觉得这个不够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去强调军事上的这种援助。但是美国是这样的，它的这种法案呢，它是一个管一个事儿。它并不是说一揽子就给你出来了，比如说我跟那个台湾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盟友，就跟像日本似的，日美的安保条约，对吧？日美的安保条约就是说它如何如何这个那个跟台湾的情况还是两回事儿，所以它不是一个对等的，那不能够有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所以呢，它这一回呢是把经济上的这个东西单门提出来清晰化了，那。军事上的东西呢，实际上来讲，它是有另外一套体系在保证的。比如说《台湾关系法》，这是1979年那个《台湾关系法》，就是呢规定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美国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的能力。它实际上来讲，这《台湾关系法》就等于是赋予了什么呢？赋予了美国随时可以插手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他这个话说的其实有点模糊，但是实际上是赋予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呢，他要求是什么呢？这个，行政部门在这个，也就是说总统这一块，在台湾面临威胁的时候，立即通知国会。那国会就有可能动用这个法律，然后进行就是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那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宽广，对吧？它可以说是远程的这种攻击，也有可以是这个，也有可能是这个，包括情报的这种供给，对吧？然后呢，纳入到自己的整个的信息链里边来，就现在各种手段都可以用。那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是一个整体是武力保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那有很多人说这个还不够清晰，对吧？不像日美之间那个这个台湾关系法也只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上了。那还有一个是比较说的是国防授权法，对吧？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其实实际上一项呢，就是每年呢，它都是这个军事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配力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授权了什么呢？大规模的无偿军援。像这样的话，台湾的很多的，如果一旦说中国这边陈兵。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跨海作战，你不可能瞒得过所有人。哪怕你说你演习，那这边也都是能够知道你到底演习的是不是真的，对吧？是不是真要打？因为演习的时候，它的弹药的储备啊，包括后勤的储备，是跟打仗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它会有一定的类似，但是它的后续的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就能判断你是真打还是假打。为什么说俄罗斯当时也是以演习的名义屯兵，美国就直接判断你是要打乌克兰呢？这是一个特别，应该说对于他们这种情报机构而言是没有什么说你能够给那个遮掩得住的东西。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呢大规模的无偿军援。你这样的话，直接夸夸过去就很方便了。它有一个国防授权法，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战争权利决议啊，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在武力上进行保障。那说这么多，就是大家是觉得说，哎，说你看中国这边也是也缓了，口气也缓了，美国这边还又强硬了一些，那真的说这个就很稳了吗？我说实话啊，我一直认为台海是打不起来的，原因在开头我也说了。那这个是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一旦说，比如说咱圣上喝茅台喝高了，50年茅台嘛，对不对？一旦喝高了，万一打了，或者是说国内这情况，如果不打一仗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就是政治或者经济，它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的状态下，不打一仗没法，就可能它的位子就不稳了。那必须得打这一仗的时候，那他去打了，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就我们就会谈一个问题，真的有用吗？怎么讲呢？就是在武力方面啊，武力方面，这个主要还是在看，如果是这几年的话，要看川普。如果是当时民主党的，虽然我讨厌民主党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不并不喜欢这个民主党原来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这我先说明白。但是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他们做这些事儿是有章法的。他们是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非常笃定的，大家都心里明白的。如果你打了，美国人会出手，他一定会干什么什么事情，对吧？这是一个。但是呢，川普这个人吧，我有点拿不准。所以你说他就是说他 taco 嘛，对吧？我还是挺喜欢吃 taco 的。那这个，你说他这个，你说他平时干这种事儿烂尾吧，转手呢他又直接把那个委内瑞拉那马杜罗给抓了，对吧？这谁也想不到的事。你说他应该支持这乌克兰吧？这磨磨唧唧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翻来覆去，他也快成这个治大国如烙大饼了。所以呢，世界和平、台海稳定，其实取决于什么呢？要不然取决于民主党这一边的建制派，对吧？建制的这一块，那就是这么走的。美国国策就一定不能让你拿到台湾。那要不然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呢，像川普这样的，就是大饼派，就是你 taco 派。你拿不准他什么时候的这个，他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这到底用的哪招你也不知道，大概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比较扯淡。反正呢，就是说我还是不认为他能够真打，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不好讲会怎么样。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一旦说，咱圣上喝高了去打这台湾了，那这个金融方面的制裁会给大陆真正造成什么损失吗？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想过没有？就好像觉得大家说呢，说这个说，哎，只要是一断了中国这个边这个金融国际金融这个途径，那它这块就经济崩溃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例子就能知道，俄罗斯这么长时间了，对吧？当然是有中国支持的状态下，那俄罗斯它现在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几乎应该叫做到了崩溃的边缘，崩了吗？崩了吗？没有。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崩，为什么？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还要依靠俄罗斯，比如欧洲还大量的在采购俄罗斯的能源，虽然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下跌，对吧？哎，是天然气价格下跌了吗？但没在意，但是石油价格肯定是下跌了，那已经给它造成了极大财政压力，甚至于包括国际结算体系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都给它弄得挺麻烦的，但是它依然没有崩，这是以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而以俄罗斯的这个工业生产的这个基础，那中国更强一些，而且尤其是什么，中国还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对吧？虽然我可能不能出口了，但是它所有东西能自己生产。再说它跟俄罗斯是有一种就是说背靠背的东西，我缺的东西，你俄罗斯正好有，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出口型的国家。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那儿拿，从你这儿做这个，因为哪怕以货易货呢，我都可以能够扛很长的时间。这是它本身形成一个小的生态经济圈儿。 而它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造成的威胁，就是把中国直接踢出去的话，实际上更大一些。就目前来讲，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说整个世界经济体把它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当中，你至少从那个 plan A 变成 plan B， 对吧？你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上，所以它一旦说被这个制裁，在经济上制裁或者怎么样，对于整个经济上的后，整个全球经济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吧？全球治理体系崩溃，这都是在往下说的事儿。那银行的成本和风险直接就激增，就是整个世界银行，整个世界上的金融体系都会激增。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是说我一旦把你踢出去，对吧，对你造成的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没错，是非常非常大，但是什么属于这个呢？伤人一千，自损八百。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把它给踢出去，就是你只要是说你把它踢出去之后，你其他国家的很多的这些，包括你的这个产品，由中国要供应的产品，对吧？那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算，包括它的这个市场，就是我因为你的生活成本一定会大幅飙升嘛。你别看说现在说美国现在已经回到跟中国的这个只占美国的 7.5%， 对吧？那已经回到了20年前，几乎就是到了 WTO 刚进的时候那个水平上。但是从很多其他地方所走过来的这个转口贸易实际上是远高于这个数的，那这些东西都会有麻烦。所以就目前来讲，都有很多人很开心说我把这个战略模糊的地方说到了一个具体的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武器就像核武器是一样的，它很难能够用上，非常难，至少在这些年里它是非常难，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脱钩。那中国也有一些东西能够反制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比如说中国有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对吧？当然这种东西其实问题倒是没有太大关系，可是毕竟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还有大量的这个利益存在着，不是说你没有了。那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用反外国制裁法干嘛呢？那流氓也都会干这事儿，甭管你是不是在这个名单上，或者是说跟这个法案有没有关系，他都可以对你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比如说什么不可靠实体清单呢，对吧？包括其他的这种像模仿欧洲的这阻断法令啊，这种东西他都有可能完全用上。还有一些经济上或者是物资上的制裁，比如说吧，供应链它主动的跟你脱钩，对吧？比如说稀土，还有这个中间品，对吧？那这现在的已经还目前还处于某种程度的垄断或者半垄断地位，哎，出口管制，你这边也不太好使，你现在还没有做到，你至少还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重构自己的这个叫关键矿物供应链。那你这个还没有做到，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说比如说他中国对等制裁金融机构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这都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那比如说抛售美债，对吧？中国还是美国债务的美债的一个大的买家嘛。但是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什么呢，这个虽然是说这基本上自己也是一个损失很大的事情，但是加速抛售美债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波动，对吧？冲击美元信用，这些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制你的招数。所以就目前来讲这个法案通过，我还是这么说，它是一个核武器级别的，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很难能够在实际当中应用的东西，它更多的是表达一个态度。而中国目前来也表达了一个态度，因为内部不稳，所以在台海这一边已经降低了调门。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在这块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要台湾这边你们要注意了，台湾这边人注意，中国大陆这一边它调门往下低，它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表述，是什么呢？就是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来往，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什么意思？就是还有一个是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这是什么？这实际上来讲是对台湾的渗透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上，对你们的渗透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强的程度上。你看现在的这个包括这些我馆长啊，还有什么一个姓范的这个女的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国民党的人，对吧？他们的这个他们 使劲的在唱和，跟共产党一唱一和，就这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对台湾的这个渗透也是他改换了这种措辞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措辞换变软了之后，他就可以麻痹台湾的这个民众，然后呢让这个国民党包括像这个包括像这些亲大陆的这个网红进行给台湾进行某种程度的舆论引导，对吧？他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他已经开始干什么了呢？已经开始为下一届大选来做准备。他认为这个国民党下一届大选是很有可能能够上来的。他如果说这回因为赖清德他们是一个弱势政府，对吧？他的很多的政策没有办法真正落地，并且加上这种渗透的状态下，那国民党又开始新的一轮的这种跟大陆的关系好，再把这个再吐一点利益给这个给台湾，比如说就是说嘛，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这些东西，那在这边给你做成一个非常强的反对势力，让四年再过两年，然后呢，国民党重新上台，理解这件事了吧？他们现在已经认为自己能够做这件事了，所以才会把这个对台工作会议的报告给改换了一个语气。不要觉得，他完全是因为害怕这个美国或者是高市上台更强硬，他做了一个退让。他很有可能在退让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了往前更进一步的，在底层给台湾这块洗脑啊，或者是说收买一些人的这种更进一步的这个措施在这儿呢。所以各位，你们台湾的，如果你们有台湾的这个我有台湾的听众吧，那你们这些这个台湾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目前这整个台湾这个舆论的这种态势。对吧？他会找一堆的网红，然后进到这个大陆来，就像馆长似的，还有姓范那个什么的。你像那姓范的说到什么程度上？那女的，她居然说的是这个言论，是不是言论自由？我不知道。你他妈有什么不知道的？对吧？这是明显被收买了嘛？你就是你，如果这要不是被收买的迹象，那都没有什么其他是被收买的迹象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